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起立，彼此握一下手，好不好？欢迎你来到神州宣教教会哈。特别和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老朋友哈。大家彼此祝福一下哈，因为我想很重要的，这个主日是一个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也是一个我们在一起欢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主日是一个得胜的日子，主日也是一个蒙福的日子，主日也是一个我们宣告我们的主战胜死亡的一个日子。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来到主日的时候需要预备心哈。我以前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教会的有些弟兄姐妹，年长的弟兄姐妹老是说你去主日崇拜的时候要预备心。哎，我发现确实是需要预备心，如果我们不预备心的话，我们好像生命里边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我们主日来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的压力哈，所以主日就变成一个好像主耶稣上了十字架的那一天一样，充满在好像被钉的这种气氛里边。其实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哈。好，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看我们看一下这个从第21节开始看哈。我们一起来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者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一个更深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成为在你的国度里边成为刚强壮胆的一群人，主啊，也能够成为一群坚强的一群人，主啊，也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在你的教会里边成为柱子，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特别的来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哈，第23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在这之前呢，讲到从20节在这里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神，他成为了一个人，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以后整整40天的时间向他的门徒显现，完了以后耶稣基督就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到了第21节的时候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他成为了人，他在地上为我们成全了救恩，然后复活，然后升天以后，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地位，他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宝贵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 好像他很伟大，他为人类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而已。耶稣基督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道，他又是托住万有的那一位全能的创造者。这位全能的创造者曾经按照旧约预言的应许，他道成肉身，借着圣灵感孕在一位童女，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的身上，他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婴孩，然后长大，最后他按照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用行神迹，他用他一生完全超然的生活，他用他自己所讲的话来启示这位天父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我们所认为的一个伟人，或者是一个道德高超的人，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因为他是神，他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信靠他，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了不起的什么人物，我们信靠他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神，他行了无数的神迹，他把这一位天父彰显出来，他过着完全无罪的生活，他启示天父是要来救赎我们的，天父的心意是要来救赎我们的，这一位神的心意是当人犯罪离开他了以后，他要来救赎人的。所以祝福这两个字在整本圣经里边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神非常严厉的来审判罪恶，但是那个意思是让我们认识到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旧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旧约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完全圣洁的标准，这是旧约的目的。我们必须是来到这一位救赎我们的神面前来接受他的恩典。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了解，神要给我们祝福，而人可能却不愿意接受祝福。人最喜欢做的就是靠自我的努力能够达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或者我们可以站在人的面前向全世界宣告我是很棒的，这是人罪性里边的本性。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是看到他们的羞耻，他们就用无花果树把自己遮盖起来。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模式，在与神的关系里边，在与人的关系里边，在与物的关系里边，在与己的关系里边，我们一直想用无花果树来遮掩自己，来建造自己，来美化自己。很多人在宗教的领域里边一直不断的用行善，用金钱，用这些东西来标榜自己，自己是很金钱的，有一天他是配得进天堂的。我们可能也许不这样，但是我们可能用我们的学位，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非常优越的表现，在我们的家人面前，在我们的朋友面前，在我们的社会面前达到一个地位，我们可以向全世界的人宣告我是非常棒的。就好像我可以用多少的时间来练钢琴，哇，那个动力之强，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哎，在朗朗之前就是我你知道吗？那个就是 一种自我的肯定，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被否定了。那个被否定的那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什么叫被否定？因为我们犯罪了。一个被造的，当他要离开创造者的时候，那个就是罪。他要让自己成为创造者，他要与那位创造者隔开。所以这个是最原本的罪。在这个罪里边，我们就要靠不断的建造自我，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非常棒的，甚至今天我们还是同样的。所以你可以看看有多少的女孩子花多少的时间在化妆，在打扮，在健身，在隔皮，在整容，要把自己变成最美的，那是一种自我肯定，因为他的内心最深处那个罪的影子是在那里的。我们可能不用宗教，我们用学识，甚至于有些人可能用权力来达到他的自我的这种肯定，或者用学识，或者用美貌，或者用金钱。当一个人赚钱已经不再是为花的时候，那个钱是在肯定他自己的自我。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一群人。上帝在整本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两个字是祝福，但是为了让人能够来接受这位神的祝福，上帝必须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需要被救赎的，你才能够去接受祝福。在去接受这个上帝的礼物之前，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手上是没有礼物的，我们自己的手上是两手空空的，我们是被造物，我们离开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没有出路。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神创造的，我们的这个灵魂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今天能够在宇宙中生存，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生存，所有的一切都是来源于神。如果今天我们离开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今天我们这些被造物在神面前是毫无所有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所以在接受救赎之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在最终堕落的。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律，这个属灵的律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谦卑下来才是蒙福的第二步。
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装乐团，我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就是以前这个南京精灵神学院的这个教授，所以他呢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哈，所以有一天呢就带我去崇文门的这个三字教堂，我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在敬拜完了以后呢，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人围在前面的那个圣坛前面在那祷告。哎呀，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太愚昧了，怎么会一个这么一个人怎么会跪在坛前在那里祈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来到美国以后，我的手坏了。当手坏了以后，我才明白，我内心中之所以我那么看不起他，我内心中之所以那么骄傲，我内心中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自我奋斗，因为在我的心里边，我认为人定胜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哲学。所以其实我们无形中我们心里边就觉得我们就是神。但是当我的手坏了以后，我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只是手的神经一点点坏了，我就没有办法弹琴了。就这样我还在继续的努力，我右手不能弹，我左手来弹，我拼命的弹一个钢琴协奏曲。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钢琴家右手被炸断了，所以法国有名最有名的一位作曲家叫 Ravel， 他写了一首左手钢琴协奏曲，然后我就练那首左手钢琴协奏曲，又去参加比赛，拿了一个第三名。你看，我还是要证明我是可以的。所以你知道，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人最大的就是我们里边那个要充当神的那个自我。这是多么不容易垮掉的，因为那个自我是我们赖以生存赖以奋斗的那个动力。当那个垮掉的时候，人是在一种绝望当中。所以当我手坏的时候，第一次在内心的深处明白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不是只要你努力都能达成的。我还记得我学英文的时候，我们那个英文老师就说，我以前在法国留学，我已经学法文学到了 PhD， 然后我们的老师有天跟我说你再怎么样学法文，你的法文也没有办法说到我们今天法国4000万人这样，你永远是在我们后边的。哇、哦，那个法国的这位博士哈，非常痛苦，所以他就回来了，就不在法国留学了，然后以后就改教英文了。他说，对啊，我天生就是讲英文的，我讲英文永远是别的国家讲不过我的，对不对？他讲完这句话，我就想说，我这么努力学英文，我永远不可能像美国人讲的那么流利，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承认，一个受造物是有局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体力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当我们不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恩惠。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接受上帝的救赎和恩典之前你必须要有的一个心态。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谓的谦卑。圣经里面讲的谦卑，不是看到人以后拼命跟他握手，人家夸着你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是最差的，其实心里面讲，我是最好的，我是最好的。那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谦卑，圣经里面的讲的谦卑是在神面前明白我们是受造的，在神面前明白我们需要上帝的恩惠和能力，需要上帝的救赎，需要上帝的永生，需要上帝的赐福，而我们的人生确实是有限的。当这个手坏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去看我，那个时候他是非常音乐学院弹得最好的，我们两个一直在竞争哈。有一天他就来看我，我就很不愿意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来，你看想想以前我就常常被他打败，这次一来以后，岂不是要用那种更加不可一世的眼光看着我吗？这个你看你现在手都坏了，你看多么沦落。他来了以后哈，我们两个就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哈，你看看你这个信主哈，用了这个代价多么大，手坏了，你看你这一生的这个 career 就毁了。哎呀，我听到他这句话以后，心里面实在是觉得很难过哈。后来看到远志明的一篇文章说，失了大地得了天空，我心里面就想到，真是这样。有的时候神必须在我们生命里边要重击一下，我们才能够从那种内在的骄傲里边能够脱离出来，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才会接受主？很多人认为都是你们基督徒都是遇到困难你们才接受主，不是这样的。其实遇到困难是神让我们显明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才会接受恩典。那个没有遇到困难的是神还没有让你明白你是软弱的。当你不明白你是软弱的时候，可能你就失去了那个更大的更美的那个恩典。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这位神 他是那样的真实，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想那样多人显现，主耶稣的门徒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都分崩离散，完全充满了恐惧，就好像在1989年六四这个那天晚上广场的时候，当军队开进去，所有这些学生都四散了，对不对？当时的门徒就好像这种情况，他们躲在房间里面，他们很怕犹太人钉死主耶稣以后，接着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干掉。但是当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讲说神国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明白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位神，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很重要，他说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20节，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这个地方又讲到就是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天父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的信仰第一件事情就是深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非常的危险，我们有可能把耶稣和一个伟大的人物放在一起，甚至我们可以把他和一个宗教家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来信靠耶稣基督，而不去选择任何别的东西，甚至任何一个别的宗教。因为我们深深的认识到只有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是真理，他不是说我是生命，他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讲话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讲，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有次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谁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说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说这个话讲出来岂不是笑话吗？我都不敢跟我太太说这句话，对不对？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太太就说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第一，你怎么常与我同在呢？你去了神州教会就不与我同在了。对不对？主耶稣这句话是对所有信靠他的人，不仅是2000年前，甚至我们不知道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的，他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主耶稣也讲了，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那里。我们谁能这么讲？
我们今天下午的祷告会，我说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那里，我如果不在那里，我就不在那里，对不对？谁可以在那里？释迦牟尼不在那里，释迦牟尼的尸体现在还在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他一个骨头舍利子，哦，大家宝贵的不行，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洪波在讲，他说佛教发现了一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子，高兴的不行啊，这可是释迦牟尼死了以后烧成骨的那个一颗小牙齿，哦，那简直是不得了，弄一个塔，放一个宝盒放在那里。他说如果基督教今天找到主耶稣的一颗牙齿，烧火化完了一颗牙齿，我们就完了，整个教会立刻就垮了，因为耶稣基督证明没有复活，证明他不是神。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我们所选择的一个不能战胜死亡，不能战胜罪恶，不能战胜撒旦的，那只是一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要来聚会，我们要欢天喜地，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多么宝贵，多么宝贵。所以有时候想想我的手坏了，感谢主啊，我能够认识他，否则的话，哎呀，我现在还在世界上混呢啊，对不对？大家可能以前没有看到我样子啊，头发比张红姐妹的头发还要长，你知道？然而常常故意不洗，你知道？然后头发特别黏，你知道？然后变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抽个烟锅，你知道？啊，跟人谈话之前等一等，先把烟叶塞好，然后抽个烟锅，啪啪啪抽几口了以后再开始讲，好发表一些什么奇谈怪论，你知道？对不对？这都跟我老师学的，因为我老师都上课就这样，先抽个烟锅，然后给我讲唯物辩证法。我说这个跟钢琴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全然不一样，我们全然改变。这个是主耶稣做成的。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如果我们人没有预备好，我们人没有一颗里边谦卑的心，我们不会去接受这个礼物，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礼物。但是除非你知道，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我们在人生的很多的事情上，离开了神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是因为神还有普遍的恩典。如果神挪去这个普遍的恩典，如果没有空气，我们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存活，如果没有阳光，如果没有这个生存的空间，如果我们的脑子神不保守，进去一个病毒，我们变成了植物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是在救赎里面讲。今天如果在神的这个创造里面来讲的话，离了这位神，如果神挪去这个普遍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才能够去接受他的恩典。所以一个人在得到这个恩典之前，我们先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受造，明白我们的软弱，我们才会去接受上帝的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个心是多么不容易预备。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是有福的。神在我们人生的某一点，他一直预备我们，到了人生的那一点，神就在那里那个点与我们相遇了。就好像啊，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结婚了，对不对？你在你人生的某一点与你的那一位哈，嘣相遇了，对吧？是不是？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某一点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在那里与我们相遇了。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我们正因为软弱，所以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开始走一条新的路，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信仰里边的第二个根基，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里讲到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们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信靠他。接着在这里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靠他，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明白他，当我们被救赎的这群人来到主日，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头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教会，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教会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系统或者任何一位教皇。教会的隶属是属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他和教会的关系到底亲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所以在这里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道，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句话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在接受主之前，我们先要认识这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会去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在救赎以后，我们要了解到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救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和他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大家要明白一点，虽然我们是很自卑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明白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当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在罪的挣扎里面，但是当我们被救赎以后，我们第二次的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救赎完了以后，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而今天他说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他的，而教会和他的关系是一个身体和头的关系，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明白我们在被救赎之前我们需要谦卑，但是在救赎以后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边的地位，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头所有的权柄教会也是有的，头所有的地位教会身体也是有的，头所有的那些祝福和能力身体也应该是有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尊贵的，是高贵的，是有权柄的，是得胜的，是有荣耀的，是丰满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应该彰显出大能的，而且我们应该是胜过撒旦仇敌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2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在圣经里面说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那今天万有也应该是伏在我们下边，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嘛。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明白神在基督里边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我们应该用一个新的眼光在天父的面前，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得到的胜利和权柄和地位。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地位，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地位，是得胜的一个地位。当我们面对一切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一位基督是超越万有，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明白的。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和神的之间的关系，教会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明白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怎样的来建造他的教会。上帝要怎样来建造他的教会？上帝要怎样的来建造他的身体？所以在这里讲到第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正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教会，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抽出来，把教会当作一个客体来看的时候，我们明白教会是属神的，我们也明白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尊贵的圣洁的地位。但是我们现在要来思想，就是神要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神要怎么样来充满他的教会。这里讲到他说他要充满在他的身体里边，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应该充满了上帝的爱，教会应该充满了上帝的喜乐，教会应该充满了上帝的丰盛，教会应该充满了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同在。我们要来思想上帝要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这个是我们一生里边可能要去学习要去思想的一件事情。我这两天看了一下纽约的布鲁克林教会的这个故事哈。纽约这个布鲁克林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教会。那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呢，这个区是一个美国最糟糕的一个区，就是在那里呢充满了吸毒的，充满了黄色的这些人渣的一个地方哈。那是非常暴力，充满了这个可怕的一个地方。那神就在那里呢借着他的一个仆人在那里 兴起了一个布鲁克林的一个教会。神在这个牧师早年在布鲁克林牧会的时候呢，他跟神说，他说我和我太太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在这个区域里边能够为你做任何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除非你自己在教会里边彰显大能，否则的话我和我太太没有任何的办法。他说他早年在这个布鲁克林牧会的时候，他说他们的这个奉献哈，没有办法交房租，他们银行呢只有60多块钱，而他们要交的房租呢是好像是200多块钱。所以这个牧师呢那天星期一呢就去了教会以后呢，就到处翻，就看信箱的，这个信箱翻一翻，希望有一封信啊，哇，在那里很痛苦，然后就趴在桌子上，那种非常那种自怜的那种，哎呦，就在那哭了，主啊，你要给我们钱呐，否则的话我们会被扫地出门的，哇，在那，然后就哭起来，哭了一个小时，哎，突然想，哎，街对面那个邮局他们还有一个信箱，啊，有可能，说不定神行一个神迹，在那边信箱里面有钱，哇，特别高兴，噔噔噔跑过去了，你知道。然后把那个信箱打开了一看，哎，怎么是空的，哇，上下左右是不是开错信箱了，哇，开了半天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哇，非常痛苦你知道，回来了，过马路的时候他是希望有一辆车过来把我给碾扁你知道，压扁那就太好了你知道，我不可能再扁了，就这样的一种心。然后当他打开教会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地板上有一个信封，这在3分钟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当他打开以后就正好可以付房租。然后他就进到他的办公室后，第一次跟神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敬拜你，主啊我赞美你。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情况，他说他们的司琴哈，那时候他太太还没有办法来司琴，因为他们同时牧会两个牧教会，然后他司琴，他们教会那个司琴呢只会用一个手指头弹琴，只会弹一首歌，所以他们每个星期都唱那首歌，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唱一次，还得唱两次。就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况里边，他有的时候讲到刚讲了5分钟就讲不下去了，实在是太 depressed 了你知道，很难过到那个程度以后，他就说，哎，弟兄姐妹，我实在讲不下去了，咱们过来祷告祷告吧。哎，祷告祷告，那些人也觉得他挺可怜的，你知道，就走到前面，然后一群黑人老太太啊，他走到前面啊，就开始祷告了。然后他就跟他老婆，那时候他老婆已经跟他一起在牧会了，他跟老婆说，哎，你能不能谈点什么东西？哦，他就在那啊，一个大牧师，他以前是篮球运动员的，长得非常高大，在那哭的乱七八糟。然后底下的人就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就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寻求祷告，后来神启示这个牧师，在他一次去休假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如果带领我的子民来呼求我的名，我就给你3个应许，第一，你永远你的教会的大的程度，就我永远会送来的人是超过你教堂的这个能够坐得下的，你永远不会没有奖章可以讲。第三，你永远还有一个第三个应许，哇，很奇妙。那当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神一定会建造他的教会，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他的身体。他在圣经中说，我要充满我的教会，但是我们缺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属灵的道路里边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谦卑， 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我们其实不能做什么，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到一个无助的程度，我们去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呼求神。除非上帝在这个地方来动工，除非他的教会在他面前天天明白我们需要用更谦卑的态度去依靠这位神。这个是上帝开始做工的第一个条件。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讲，我觉得我们能说，我们都是一群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当然是了，对吧？我们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回去，可能都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对不对？现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据说都是好几十万的年薪啊，给你一个房子。我们音乐学院最近回去了几个国外的，这个跟我一起混的这些同学哈，哇，那一个个简直是又有头又有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很能干的一群人，我们真的是很能干的一群人，但是在属灵的祝福，神要更深的祝福之前，我们需要更深的明白，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我们就如同葡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离了我，离了耶稣基督，离了教会的主，我们就如同枝子在枯干，没有办法结任何的果子。那个心就是一颗深深在神面前持续的谦卑，持续的依靠。很多的时候我很想祷告，但是我觉得我里边没有祷告的那种渴慕，没有祷告的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的心还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看到自己其实是无有的，其实是贫穷的，其实是瞎眼的。除非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才会去依靠这一位行奇事的主，这一位充满了权柄的主，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这一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主，我们才会去依靠他，我们才会去寻求他，我们才会去祈求他的恩典。这个是我们需要更深的在神面前需要被改变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我觉得这个教会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你想一想，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来充满在一个教会里边，一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肯定是很多神迹奇事，肯定是很多的人生命要根深蒂固的改变。你看看，像我母亲，她能够去向我父亲道歉这件事情啊，真是，我每次提起这个来，我觉得这个不是神做的，这简直是太可怕了。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印那个这个邀请信，把我的母亲的名字和我父亲的名字放在一起，她竟然气到一个程度，手都是一直抖的。他打电话的时候就一直抖，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你知道吗？他那种里边的那种多少年的这种东西，最后没有办法，就把我爸爸的名字给拿下，把我哥的名字给放上去了。你想想，但是当他遇见神的时候，神在他心里面做那么多的工作，他看到自己的罪，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就主动打电话给我父亲，然后约了一个这个饮茶的这个广东的早茶店，然后带了我弟弟的女儿去，然后在那里在祷告的时候就向我父亲认罪，他说你有一些错，我也有很多的错。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但是我母亲后来我觉得好像又有点这个
就不再多看到自己的罪了，比较多看到我身上的罪。每一天啊，把我拿出来给这个批判一顿。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离开神的工作，当耶稣基督要充满他的教会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被更新的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被更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凡的属天的影响力 influence， 一个 divine influence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马上就会去找我的父亲，他马上就会去找他的亲人。所以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在我们的周遭开始产生天上的影响力，透过我们进到我们的环境里面，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要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一位要充满在他的身体里面，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是属神的，我们需要更深的在神面前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需要让他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太能干了。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人的计划，不需要人的努力，我们需要的。但是在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处，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真理：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如果离了我，就像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一样，就是枯干，最后扔在火里边焚烧。你们离了我也是不能做什么的。那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凡他愿意的祷告祈求就得着。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我们的心需要更深的在神面前预备。所以为什么灵修是这么重要？我们要连接在主的面前。为什么祷告是这么重要？我们的心要更深的谦卑在主的面前。今天神要带给我们一个更，除了我们的救恩以外，还有进一步的祝福。那个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更深的明白，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上帝那得胜的权柄、荣耀的权柄、复活的能力充满在他的身体里面，充满在教会里面。这是多么宝贵的东西。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不是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有很多人生可以享受的东西，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才是那最美的，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抓住的那位复活的主。主耶稣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那位复活的主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你要得到永远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圣餐哈，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好不好？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属灵的谦卑，要更多的来寻求他的面，要更多的来依靠他。